很高兴回到台北信友堂。谢谢，我刚才倒水。哦，你们这里没有冷水吗？有没有冷水？谢谢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有，发现台湾很热。比起印度东北 ，OK。啊，那个标题不用看，那个是我已经改过题目了，只是忘记改在这里。给刚刚啊，牧师有稍微，我就不知道在哪里碰到牧师，真是不好意思。我发现我过去的年间做了很多的事，讲了很多的话，遇到很多的人，然后现在最怕人家就问我说，哎，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在哪个地方的时候，你跟我讲过什么话？说上天啊，或者是问我说，哎，你记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我想完了，因为这是我其实回台湾最害怕的，就是因为很多人我都忘记了，然后我就发现。我好像得了健忘症一样，因为好像过去的很多的事情我通通记不得了，只记得现在，就发现我只要把今天好好活就好了。因为太多人，然后特别是在印度东北，因为每次等一下就会看到，我每次出去讲道的时候，如果是宣教特会就是上千人这样子，所以我很害怕，就是每次到了一个地方，人家看到我就会说，哦，说，宣教士怎么样？就想这个人我在哪里见过，是谁呀？所以我现在走路都很小心，因为都会碰到有人认识我，然后呢，所以都不可以在路上骂小孩啊，然后不可以在跟新人吵架，因为我发现印度东北不小心都会遇到有人看听过我在台上讲到，所以要很小心。那其实我们很感谢神，就是有刚刚谈到说为什么要回来台湾安息年，本来其实我们应该要到英国去。那刚刚讲到说结婚，其实我现在是印度人。那不晓得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听过我以前讲过。那因为跨国婚姻的关系，所以其实最好的地方、素质的地方就是第三国家，就是因为我不太会讲他们的话，他也不会讲我们的话。那他们很害怕，就是回到这里，每个人都问他：“你回来多久还会讲中文了？”所以下次你遇到他，就不要问他说：“哎，你还会讲中文？”现在被我妈妈逼到一个地步，他会讲一点点。叫我妈妈骂他说：“你知道回来这边这么久还不会讲。”但是麻烦的是，他不仅要学中文，他要学台语，因为我妈妈只会讲台语。然后我儿子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看到他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在哪里念书啊？你几岁啊？你念几年级？”他会偷来问我说：“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这么有兴趣这几个问题呢？”你想，如果三个人问还好，如果是100个人问同样的问题，他要回答同样的问题。其实对一个宣教士的孩子来讲好累啊，所以后来他就变得很习惯，他不太讲话，因为他不知道他讲什么，然后每次人家问他问他的话都是一样的，他好累，所以他有时候聚会的时候他就去玩电梯这样。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宣教士的孩子回来，然后呢他也不太会讲的时候，然后就在电梯你一直看到他，你就不要骂他，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进去会场里面他也听不懂，然后被看到的人说又问同样的问题，却只能在电梯里面，电梯人都不会有问他讲。对，这个只是讲一个笑话。OK， 好，现在回到正题，就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在过去6年当中的一些侍奉，跟我一些心路的历程。那印度东北，刚刚讲牧师讲东印度，其实不是东印度，是印度的东北。那东北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从加尔各答飞过了孟加拉，就在我们的地方。那我们。OK， 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印度东北的 OK， 印度东北的地图就是飞过来，从孟加拉飞过来这边就是。那我们在过去6年所住的地方都在这个地方。那飞机就飞到阿萨姆，阿萨姆就是大家知道的阿萨姆红茶，哎，就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你可以看到它是唯一有黄色、绿色的地方，是唯一的平地，所以其他的所有印度东北全部都是山地。那我们第一次飞到这个地方以后，就开始往上山上走4个小时。那以前路很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塞车就要走10个小时。然后我儿子就问他爸爸一个问题：“爸爸，为什么印度全部都是山呢？”因为他们要开到印度其他的地方。那印度东北跟印度其他地方非常的不同。第一个，他民族非常的不一样，他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所以呢，他们看起来大部分人都跟我们很像。他不像一般的印度人，所以很多人问我先生说：“哎，你看起来不像印度人啊。”他所说的印度人是指印度南部或者印度北部的人，但是印度东北的人看起来跟我们都很像，就是比较接近东南亚的一些的种族。 那在100多年前，宣教士来到这个地区，所以呢，很多很多的少数民族都已经信主。譬如说这个省、这个省、这个省三个省里面，譬如说南高县跟那个米佐拉这两个省，你问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会说他是基督徒，100%。在100多年前就有宣教士进来，所以呢，有些已经有100多年的教会历史。那这个省也大概80%是基督徒，那其他的省都还有很多的基督徒。所以呢，在印度东北有400多万的基督徒，是比例非常高的，跟其他印度地方很不一样的。那所以大家都会想说，印度那里是不是很多的种姓制度？其实没有，在这个地方，因为种姓制度是跟印度教走的，所以只要不是印度教的地方，它就不实行种姓制度。那在印度东北，全部大部分是基督徒的地方，就我们就没有种姓制度，而且它是少数民族的地方。OK，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到了南非树脂，南非树脂到南非树脂，然后我们到南非去进修。因为刚刚讲说第三国家，这样我们就不用被人家问，你还会讲这个话，你还会讲那个话，就最好的地方就逃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休息这样。所以我先生在那边念博士班，把神学博士念完。那在那里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是在南苏丹侍奉，但是是在肯尼亚驻扎，在肯尼亚。那常常我现在是工厂的主任，所以很多的地方他就去，然后就发现说很多的地方的人都跟他要人，甚至一些回教徒的村子都在问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宣教士？回教徒的村子都跟他要宣教士，为什么？他说我们没有教育，我们没有医疗，我们没有水井，我们没有什么都，你可不可以派人来帮助我们？他没有人。我们刚回去的时候，只有我们有4对老夫妇，我们是其中一对老夫妇，我们是最年轻的老夫妇。然后在2年之内，这3对，其他3对老夫妇全部都走了。然后在2年半之内，神带来了将近30位的宣教士。可是呢，很多人甚至跟我们要了，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我们开了5个点，那5个点，这30个可以分就一个点就没几个了。然后要在开拓新的地方，根本没有人。我现在就非常的感慨，这么多的回教的村子，这么多没福音未及，都是福音未及的这些回教的种族来跟我们要宣教士，我没有人给他。他就觉得很难过，他说那我们要不要回到印度东北去推动宣教，然后开派更多的宣教士可以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要回去，因为我已经去过印度好几次。你看97年我结婚那就回去，然后又回去好几次，每一次回去都被吓死了。等一下就会听到为什么会被吓死。所以呢，因为我知道在印度东北我绝对没有办法适应，因为我不是神。要记得这一点，宣教士不是神。 OK， 我今天会很诚实的跟你们分享，因为相信说一些我经历过的，也许你就算你不到宣教工厂去，也许你的生命当中你也会经历到。那如果你要去宣教，那你就好好听，更要好好听。那我就觉得说我绝对不可能去适应那里的生活，因为那个压力，各方面来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不是因为生活环境，不是外在的环境的困难，而是人的困难。那我后来我先生就说，那你去祷告好不好？因为每一次你祷告，上帝就会对你说话。那我就去祷告，然后神就说，我就是觉得啊，他只要觉得他有平安，我就开始觉得啊，糟糕，回去我一定会死掉这样。但是我去祷告，牧师就提醒我说，在199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呼召你是要去哪里？然后我就记得1994年的时候，神呼召我就是去印度，然后绕了将近14年吧。神说现在就是时候，然后我就说好吧，神你又赢了。每一次你讲话，反正我就得顺服，好吧，我就回去好了。但是我到回去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困难。那我们回在2007年底回到印度的时候，就先办了一个叫做什么宣教大会，就邀请所有各宗派的牧者来参加这样。那么这一位牧师呢，就是在我们刚刚说办公室所在地方的西部的一个山区的一个牧师，在聚会完之后，他就跟我先生说，哇，感谢神，你们回来这里是神回答我们的祷告。我说你们有什么祷告？他就说我们有一个宣教候选人，他已经预备好了，我们也预备好了，我们要派他出去到非洲。他想要去非洲，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开他出去，因为我们那里没有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继续帮助这个宣教士。所以呢，我们就一直祷告，然后你们就回来了，神就回答我们的祷告。因为有差会，他才能够帮成为一个管道，这个宣教士才出得去。然后我就想，哇，神啊，原来要顺服你，我们顺服你的呼召也没有功劳， 因为都是别人的祷告。所以连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了？连我们顺服神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从2007年回来，从2008年初就开始，就在印度东北设立一个 SM 的办事处。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几年看起来都是这个样子。如果认识我的人就发现这不像我，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哈哈哈大笑的人，然后非常非常开朗，大家都觉得我很就是非常非常活泼非常开朗的。然后我在印度3-4年的时间，每天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每天都是雾蒙蒙，都不知道在做什么的啊。只有我儿子到哪个地方都非常的快乐，这样他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呢，我就跟你说，印度到每个地方都是山山山，只有高山低山跟平一点的山跟尖一点的山的分界。你走到那里都是山，你就想为什么从这里到那里100公里要走4个小时，然后塞车要走10个小时，就是因为它是山路。那只要有一辆大卡车翻车的，你就可以塞个10几个小时，塞到人家把大卡车给拖走，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住的地方都是山区，就是他们都在山上盖房子这样。刚刚去的时候，第一次去觉得好恐怖，因为我先看那个地方的房子，就是说这个是一片山，对不对？他就把这个地方给切掉，哦，这样山是这样子嘛，哈，他把切掉之后，这条路就是路，这边是路，平的地方都是路 ，OK？ 那路之后，这个地方要盖房子，你要怎么盖？山是这样子下来，所以呢，他就盖着房子就这样盖。所以他的门口在这里，他就出去就是路。那后面怎么办？就是都是柱子，木头柱子这样。所以你从后面往上看，就发现好恐怖哦！哇，我就说要住这样的房子，我非常大的信心。因为下面都是，你就是这样一楼，下面他去养猪养鸡，就这样。所以他每天早上都是鸡在叫我，叫我醒，那鸡就在我下面。那我们那边他们扫地就把那个竹子打开一点，就什么全部通通掉下去，然后鸡啊猪丢来吃这样。啊，我刚刚去的时候就哇，想好恐怖，可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那我刚刚牧师有稍微讲一下，其实我们从1996年到2000年在苏丹，然后来就搬到南非去，就是数职先去念书。那后来拿不到签证，所以就又到了西非的加纳，在2003年初。那后来因为南苏丹有和平，所以我们又从南苏丹搬到肯亚，住在肯亚，所以我们可以做南北苏丹的工作。然后又述职期间，我又到南非又去进修，从南非又回到印度东北。所以其实我们在对我来讲是18年，看搬了几个国家，然后还不算就在还要回来台湾，还要回新加坡，还要，所以呢。每一次搬家我们就吵架，因为我现在要带的跟我要带的都不一样。最后那一次就吵得最凶，因为呢，我是那个一个月之前就开始打包的人，他是最后一天晚上才开始打包的人。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整理出来哪些要丢，哪些要给，哪些要带，全部被他打得乱七八糟。他就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丢掉？”我说：“这个用不上啊，这是这里的衣服啊，你怎么？”我拿去哪里穿呢？他说：“这是我的 Africa。”哦，是哦。我就是非常有艺术气质的人，所以呢，他会要把非洲带回家。那怎么样把非洲带回家？就要把一些人家送给他的纪念品。你知道他所有人家写过给他的卡片，几十年他都留着。那一年有多少啊？那20年有多少？你告诉我。要我是很会丢东西的人，因为太多了怎么带？我是很实际的人，就是不要过重，所以就是能丢就丢。哎，把我卡片几张卡片都丢掉啊！这是我宝贝以前的给你的情书，啊、不要了。所以我就是啊，每次就要搬家就吵架。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就跟他讲。你有多少资源你告诉我，你要把这个资源拿去南苏丹用，还是你要花在你的行李上面？然后他就哦，好吧，那就是你要预算。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是一直搬家一直搬家，所以后来一搬国家不是搬家，然后每个国家你都搬过3-4次这样，所以你看我们搬家的次数有多少。后来就是决定我们要买东西的时候， 要想的是不是我们要搬家的时候绝对不能卖，新教室怎么可以卖东西，对不对？所以一定只能给或者丢。所以呢，要买任何家具，要买任何东西的时候，要想我要丢要给的时候会不会心痛，那会心痛的不要买。书你要不要再搬家？我后来回到印度东北，我问他说：“你会不会再搬家吗？”他说：“不会再搬了，不会再搬。”那去，我可以买了吗？好吧，如果你保证你绝对不会再搬家，我就给你买。又开始买了很多，因为他每次搬家就要把书通啊送给神学院，书通要送走。他后来又保证他绝对不会搬，现在又要搬了。所以后来我们的原则就发现说，任何就是当晚就是几个箱子可以带得走的，就是你的行李。那每一次搬家就是大清理，就发现哎，其实越搬越多就越轻松了。那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出不去，因为我们太多东西了，因为太舒服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被很多东西，很多其实很不必要的东西绑住了。那很多时候我们看特别现在你出到市场，哇，太多东西很好用，对不对？太多东西很觉得很棒，好像觉得哎，可以让生活更舒服一点。可是当我们越累积越多，我们生活越来越舒服了，我们就越来越走不出去了。当神叫你，就算神叫你从这里搬到台中，大概都很难搬，更不用说神叫你从这里搬到南美洲，哇，那怎么搬啊？整个大这个家要把它处理掉，对我们来讲是整个家要处理掉。那弟兄姐妹，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天路客的训练在宣教士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必要的训练。那我觉得也许你可以借来用，也许你的生活就会越简单一点。当我们生活越简单一点，也许就越容易被神差遣，那也会发现说我们跟这个物质的世界的那个连带就不会太深，不是吗？那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放在神的身上，更多的去把时间金钱精力通给神用，而不是一直在想着我建造一个舒服的窝，对呀。那在印度东北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呢，感谢神，让我们可以认识非常多的人事物。那这个是很多他们那边的房子，茅草屋，然后呢，竹子的墙壁跟地板，那就是当地的材料，但是只能用两年，然后就要去重建这样子。那这是我儿子，你看他到哪里都很快乐。然后呢，感谢神也让我们在那边可以认识，就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一位宣教士预备好的要出去却出不去的那一位，对呀。那后来等到我们之后，他在2008年我们二月开始办公室，他9月就走了，非常非常快。那他在那边，在南苏丹，就是我们所有在50-60个工厂里面最困难的工厂，你知道现在还在打仗。那随时他们就有个小包包叫做 take and go 的那种小包包，就是你的护照、一点钱、重要的东西都在里面。那只要那个上面讲跑，一拿着就跑了那个地方。那蛇啊、蝎啊、疾病啊、热啊，更不用讲。那南苏丹的热跟北苏丹的差不了多少。如果你们听过以前讲的话，我说北苏丹只有三种天气，就是热、很热跟非常热。冬天很冷，大概40度。那白天是40度，晚上它降得很低，大概到20度左右。那夏天呢，就是50几度这样，晚上也差不多40-50度这样子。哎，那南苏丹就更糟糕了，没有水，没有电，然后就是物质的非常非常的缺乏这样。可是他在那边就，他一到那个地方就觉得哇，真的这是我的，你给我的应许之地。隔一天他就拉着南苏丹的女孩子的手走在街上这样，那等到他一个任期结束的时候，他们给他的评语就是一个，这是一个爱的宣教师。这是南苏丹的人，他们20-30年都在打仗，打到一个地步，他就是不知道有任何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任何有问题就是打架。所以呢，在学校里面他是宣教师教师，他跟学生之间有问题打架，学生跟老师有问题打老师，学生跟校长有问题打校长，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他所碰触到的每一个人都被他的爱感化，他们就开始改变，他们开始去学习，原来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处理问题，而不只有打架。你看，那很感谢神，就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认识这样的宣教士。那这次宣教士他们的家也是用竹子做的，然后地板就是泥土地这样子。那这是常常我们去教会讲道的样子， 就是当天然后坐在地上，就是那种宣教大会的时候，对呀，然后他们一坐就可以坐几个小时，然后就是讲到他们都不用跟你讲说到几点结束，就是你讲到几点就几点这样，凭圣灵感动的，对呀。所以我们刚刚其实我们在六年当中才可以拆派出31位的宣教师，其实发现说其实神在印度东北那个宣教浪潮已经起来，我们只是说服神去了，然后就乘坐那个浪潮起来，其实不是我们有能多能干的。那在宣教士当中的生活当中也不是都很苦啦，那我们那边呢有，因为都是山区呢，所以有些地方开始有直升机的服务，那是政府补助的，有政府补助一半以上这样。所以呢，这是我们的总会的主任，他来拜访的时候，我先生就带他就坐直升机叫到刚刚那个宣教士的家乡去，坐车要坐十几个小时，直升机只要45分钟，因为直升机直线走，那那个路是这样，所以呢，在那边他我们有时候可以，我先生很会晕车，所以现在我都容许他坐直升机，因为他只要不开车他就开始晕。他有一次坐4个小时，就从我们山上坐到机场而已，4个小时这样，他就吐了十几次，吐到全部脱水，吐到没法走这样。然后有时候我们去他们也会给我很盛大的哇欢迎，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是十几道菜这样子。有一次呢，我就问我侄儿我儿子跟我们一起去，我就问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人家要每次吃饭这么多的菜给我？他说我不知道耶，为什么要煮这么多菜给我们吃呢？他说因为我们是讲员你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耶。我那侄儿很好笑的，他就这样空空空空这样子，他就觉得我好棒哦，为什么每个人对我们这么好？他就不知道，因为他叔叔是讲员。也看到很多当地人其实生活非常非常的简朴，也其实用台湾的标准来讲就是非常的贫穷。那印度很大多数有1/3人贫穷，用世界的那个贫穷线来表来看的话，那1/3是极度贫穷。那在印度的东北很多的家庭，你如果去看大概都可以被算成极度贫穷，就是平均每一个人一天不到1块美金的那种家庭。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有非常大的喜乐，然后他们非常非常乐意帮助人。像这个宣教师，这是一个宣教师的家庭，是我先生他们教会开到阿萨姆省去的宣教师，那他们就领养当地的孩子成为他们的孩子，然后就是跟当地人过一模一样的生活，然后就是跟他们传福音这样。所以从他们身上其实我非常多的学习那在那个地方印度东北的一个文化是一个社群的文化，社群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什么叫社群文化。社群文化是不讲我，只讲我们。那意思是什么？没有私有的财产，没有你私有的空间，没有你私有的时间，什么都是我们共有的。他们觉得如果你一个人在那里好可怜哦，你怎么会一个人孤单坐在那边呢？一定有人跑去跟你说。所以呢，有一次我去讲到，然后我就想要安静一下，他们就把我安排在一个家，人家家里住。然后呢，后来我想要安静，所以我就跑到一个地方自己坐。我就发现，其实为什么从头到尾就一个人跟着我，一直跟着我？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把椅子转到面对墙这样子，我才看不到他。后来才晓得，因为他们觉得让客人一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孤单是很不好的。这个人如果是愿意喜欢孤单，他一定有问题。然后呢，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他们彼此相爱，彼此帮助。所以譬如说我跟牧师是亲戚好了，那我的孩子我没有能力照养他照顾他，那我就把他送到牧师家去。他譬如说他是我的堂哥或堂哥好了，那他比较有能力，我就把他送到他家去，他就变成你的孩子。所以呢，你就要照顾他全部的所有一切。那譬如说我到了牧师家，我看见他太太有一件很漂亮的衣服，我就拿走了。就是这样子，每个人到你的家里，你的家就是大家的。然后呢，任何你的亲戚看到什么东西他喜欢，他就可以拿走。他来了，把包包放下了，他要住多久就是住多久，你绝对不可以说，哎，你可以走了吗？然后客人至上，所以就是要把他们最好的东西，就算借钱也要进来给他们吃，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在那边你会发现，他们很喜欢 一起吃饭，一起的在一起的团契，什么东西都叫一起。所以在那个地方没有任何孤单的人，也很少有自杀的人，没有忧郁的人，大概没有，就是这种所谓文明个人主义之下的这种疾病，或者是所谓在那里大概看不到。老人家应有子子孙孙跟他们在一起，没有孤单的老人，都没有。那其实是非常好的，对一个从台湾出来的人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挑战。那这是我们的家人，还部分而已 ，OK， 就是比较至亲的，就是兄弟姐妹而已。那对我先生跟我婆婆来讲，他们心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后来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哦，我先生每家每一个都是亲戚，亲戚每一个人哦，几乎他都可以连上关系这样子。那我们刚刚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刚好遇到那个地方有开一个什么妇女大会还是什么，所以有上千人来。然后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回去，然后我又是外国人，又是宣教士，所以非常多人来拜访我们，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家里都会有人。然后有很多人来看我们。OK， 最厉害的就是最后一次2007年的时候回去，我婆婆。OK， 我婆婆在这里，她说：“那今年我要请圣诞节的课。”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今年呢，我们要包全教，请全教会。那全教会也没有多少人啊，大概只有1000个人。那请客不是只有那一餐哦，就是圣诞节那一餐大家都来吃啊，吃当然家里没有地方，所以是在马路上吃，当然不会有车子了，那是圣诞节，所以就在马路上煮饭，马路上吃饭嘛。然后呢，是每一天晚上，大概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从12月中到1月中，每一天晚上都会有人来我们家唱歌跳舞，就是刚刚那个样子，就是大家来，然后你就唱歌跳舞，想这是我儿子，非常的快乐这样，然后就是这样跳啊，跳这样转，然后就非常快乐这样。那这个还不打紧，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因为我婆婆说，她就放话出去说，这大概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我的机会了。你看，已经将近80岁。所以所有的亲戚都来了，那他们轮批来，所以每一天大概有35个人在我们家吃饭，除了那1000人的那一次以外，每一天大概有35个人。如果5个走了，待会再5个再来，5个走了，5个再来，那你说怎么睡觉？没问题，就这样排着这样睡，就在地上睡觉这样啊。哇，我真的是见识到，到后来我就发现我哪边走我都看到都是人，那我干嘛？然后到后来我连我叔小叔小姑都认不出来，因为实在太多人，我根本不知道谁是谁了。然后都讲的都是他们的话，然后在5个礼拜当中吃掉325公斤的米，50公斤的糖，然后呢花掉30万那里的钱。那我们的薪水从那个地方的钱来算，大概应该大概多少？没有。哦，他们那里的钱的话大概6000美金，是不是啊？5000美金，对，你怎么对印度这么熟？后来才发现，哇，真的是很恐怖，因为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财务，因为所有东西大家就来拿。然后我婆婆很会讲，哦，这个人缺什么，那个人缺什么，对，这个人要盖房子缺了屋顶，那个人小孩要念书没有钱，他所有的所有大小的亲戚的所有的需要都会带到我们面前来，好像我们是神这样。后我就发现后来真的是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开始有恐客症，不只是恐客，是恐人症。我只要看到人我就开始恐慌这样子。后来搬到徐洞以后，我真的不敢看到他们的人，我只要他说谁谁谁要来看哦，我就说不要，因为我其实开始生病，因为那个极大的压力，在非常小的一个房子，30几个人住，然后每一天就是这样，然后每天都在问我的小叔，然后去买菜了，要给我钱，因为我们就要负责所有的开销这样。到后来我跟你讲，就是我要把钱藏起来，要不然我先生就会全部都给光这样子。因为我不把钱藏起来之后，他就会，我就没有，还有2个礼拜没有饭吃，而且出不去，我们就出不来了。后来我先生就真的，他也发疯，我也发疯这样。要到一个，我今天就是很真实跟你们讲了哈。有一天我儿子要洗澡，他就很怕那个洗发水会掉到他眼睛， 所以他就说他不要洗头发，我就说你一定要洗头发，怎么可以不洗头发？然后我就开始非常非常生气，他又很固执，然后我就开，因为他那边的房子，那边的厕所都是用那个什么 ，zinc 是什么？
锌
啊？锌板做的是吧？就是那种锌板的屋顶、锌板的墙壁，就是厕所，所以我就开始敲敲墙壁，所以就非常非常大声。但是我没有东西可以敲啦，我可以敲我儿子，我就开始敲墙，然后就跟他讲：“你一定要洗头发，你要洗头发。”这样，然后我儿子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尖叫，然后我一直尖叫，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因为就没有任何的隐私啊。然后我儿子说：“我先生就说，好像我们待太久了，待到我已经发疯这样子，就像疯掉一样。”后来我们真的到了徐洞以后，真的就像疯掉一样。但是呢，我现在就跟我讲说，我们如果到了徐洞去，就是从我们家乡搬到徐洞市，如果我们不接待客人，我们就不能在这里侍奉；如果我们不让亲戚来我们家住，你就不可以在这个地方侍奉。所以你要赶快找一个人来住，要不然大家会把所有的小孩都会挤到我们家来这样。后来我们就找了一个，后来又多了一个，就多了两个。然后呢，我们家刚开始就是要设立一个新的办公室，设立一个新的房子，然后又有亲戚来住，然后又很多的客人来，然后我没有瓦斯，因为印度的什么东西都很慢，所以我申请瓦斯申请了两个半月才来第一桶，所以我就用那个木炭煮饭，用一个电锅煮饭，然后再压一个什么电炉的，就这样开始请客，然后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大家都坐地上。然后有一天我就做完饭，然后请客，然后我就坐在我饭上面这样，就是有小板凳，我就把我的饭放在椅子上，小板凳上，我就坐上去。你看我就是昏到那种地步这样子。然后客人非常多，然后都是讲他们的话，我又听不太懂。然后每次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会哈哈大笑，就是讲笑话这样。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当像傻瓜一样，因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这是我的家哎，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然后我到处转都是人，然后没有我自己的时间，没有我自己的空间，然后从一个孩子马上变成三个孩子，后来又变成五个孩子，然后就是他们的从我们那边是讲，就从 A 到 Z， 就是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我要包，就是变成我是他们的妈妈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是到后来就是变成就是忧郁，有大概两年的时间吧。我到底的地步，只要客人一来，我就进食祷告，因为我没有办法再去看客人，我就叫我的所有子女，你们要煮什么就自己煮。然后每天晚上，我就梦见，我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好像随时就会嘣，就会爆炸。然后每天就是哭哭哭哭到睡着，啊，有时候会整晚哭哭哭到睡不着，然后就我先生会抱怨说，你为什么一直哭都不睡觉？所以我就要跑去厕所哭，然后有时白天也哭。白天，然后他就会来，就会踢门说你这是我的房间，你为什么不让我进来？所以我又跑去厕所哭。然后就是然后一个地步，就是连早上起床都没有力气，就觉得没有任何的 OK， 我没有办法改变，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他。有一次他想要保护我，因为每一次我跟我的教会讲，我跟我的差会讲，每个人都说他是错，他要保护我，就是要设限。他就说好，那我再来设限。就有一个人说，那我女儿要去你们那里念书，在找到我房子之前，可不可以住你家两个礼拜？他第一次设限，他说对不起哈，我太太实在是没有办法适应，不好意思。然后呢，他就变成大坏人了，因为这个话就开始传，这个牧师多糟糕啊！以前他每次到我们这里的时候，都住在我们家，现在我才第一次跟他这样讲，他就拒绝我了。啊，这是什么样的牧师？还是宣教士？就一直传到我们家，传到我们耳朵里面。然后最糟糕的是，我先生都没有机会跟他澄清，因为他的好朋友没有办法跟他，没有时间跟他澄清，他就死了，他过世了。啊，我先生就被打垮了。他说我再也没有办法拒绝了，因为拒绝客人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罪，就像我们这边的不孝一样，不孝是最大的罪，在这里，那里拒绝客人是最大的罪。而他犯了一个最大的罪，后来他就说没有办法，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没办法。我每次跟他讲，你不要让那么多人来啊。他说我怎么去跟他们讲？他们就觉得，他每次问我你是基督徒吗？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可以不接待客人？你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你的情绪是这样这样这样子的？ 我跟他我们不了解，我是在经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文化冲击。因为以前在非洲，我在外面我适应那里的环境，回到家我可以很舒服做我自己。现在是24个小时在家里在外面我都是外国人，那个文化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以前呢好吧，就是要分享，那我就还算一算我可以分享多少再分享。现在你根本不能算，现在是大家就是把你的资源全部都是当成他们的，那如果你不给他们，就开始抱怨抱怨这样子，然后就是你就变成最坏的坏人。比如说我的小姑要把他儿子抱怨我们家，我就说对不起啊，没办法，哇，就开始抱怨，就是反正我们又是坏人。所以就两年的时间，后来我真的是到一个地步，我全部垮掉。我到一个地步，我说神啊，我觉得我根本不配做一个宣教士，我觉得根本不配做你的儿女，我觉得我根本什么都不是，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我的价值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婚姻是什么。我就发现我到一个地步就是完全的被打垮，到一个地步就瘫在那里，我不知道怎么走下去，我每一天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哎呀，就是这样，这是你们的宣教士。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当你们看到有些时候宣教士，不要一直把他当成是强人，他不是。宣教士会有很多的软弱，那会有很多的 up and down， 会有很多的问题。后来神帮助我，就是看见很多很多我生命当中的问题。后来我们就搬家，又因为我现在要教书，在一个神学院教书，我们就搬更山上去。我们住的地方本来是5000英尺的地方，就搬到6000英尺的高的地方。那离大马路就非常的远，离市区非常的远，所以客人就变得很少。因为要去坐个计程车要走，要走2公里，所以就客人就很少。然后就是家里的几个孩子，就后来有5个孩子在我们家这样。然后那个神学院的地方非常的美，就在一个像算是一个 plateau 这样的一个比较平的地方，出去的视野非常的好。那我就会带上带着孩子，就这样跑来跑去，在山上跑来跑去。然后我一出门就是看到都是山这样子，所以开始有时间，开始有空间，开始可以去整理。这是问神啊，为什么？我以前以为我是一个非常棒的宣教士，我以前也觉得我是非常优秀的，我以前觉得我什么都非常好的。现在为什么我连生存都没有问题？我连活下去都有问题，更不用说做一个宣教士。可是你要记得，我在这过程当中要继续去办公室，我正在过程当中继续要帮助宣教士，要继续做所有的办公室的工作。真的是都是神怜悯。然后就发现神开始要做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的工作。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我从来没有用圣经去检视过。那我跟你们分享这些，也许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也有这些问题，只是在这个地方你比较看不出来。那因为在我那里我是少数，他们是多数，那文化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呢我就被凸显得很清楚，我跟他们很不一样。那当很不一样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他们错还是我错。那可能这个问题也不对，而是要问的是我的价值观合圣经，还是他们的价值观合圣经。所以我就去问神，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到底是指什么问题。神就开始问我第一个问题，神问的第一个问题，我当有这么多的孩子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他们在吸我的血。因为什么都拿，就是一直出钱一直出钱，他生病了，他要上学，他要买衣服，因为他们每次那个他穿那个夹脚拖鞋，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就用完了，因为他穿着拖鞋打球，他穿着拖鞋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你说一个人一个孩子吧，换一个月换一双拖鞋，你不觉得怎么样？5个孩子每个月都换拖鞋，哇！然后你出去不知道买一件衣服，开始买5件衣服，就是开始所有的开销都是加5倍。就觉得他们都在吸我的血，神就问我，为什么你一直觉得他们在吸你的血？你的安全感在哪里？我就开始去看，哇，我的安全感的确是放在我的存款。那回到印度东北以后，我的存款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以前都会有点储蓄，可是因为回到这边以后就透支，所以就一直减少。那储蓄一直减少的时候，我的心就一直，神就问我。难道过去我过去有信实的供应你吗？我就说对啊，有啊。人就问我，那我以后会继续信实供应你吗？我想基于过去的经验，以后应该会吧。那神说，那为什么你要把你的安全感放在你的金钱上面？
我才发现我开始拜马门，可是我并不晓得。我以为我是我出去，我已经放下一切了，我已经出去宣教士嘛，对不对？我已经舍下一切了才去当宣教士的，不是吗？我怎么可能去拜马门呢？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极大压力之下，神才凸显让我看见，其实在很深很深的里面，我还是被金钱捆绑。难怪我想每一次他们打破一个，我就哎呀，他们只要动破一个什么东西，我就开始骂。我才发现，哦，真的，因为我把钱看得很重，而不是去问，哎，你有没有伤到你的手？不是，这个花了多少钱啊？就发现，哦，后来我儿子就学我一句话，就是，哎，这个很贵，对不对？才发现，从我儿子的那个，他已经抓到我很，其实很深的那个里面，但是我自己都看不见，他看得很清楚，其实我看重钱比人更重。今天很好笑，我就跟他讲说，赶快洗澡，我可以去洗衣服，然后我要去台北信友堂。他就跟我说，你看中你的工作，洗衣服比我更重要。我儿子是神拍给我的第二个小天使，第一个是我先生，我现在都是用铁锤。我儿子是开玩笑的方式跟我讲，哦，我才发现原来我其实我里面已经被捆绑到那种地，我都不晓得。但是我感谢神，就是让我看见以后，就神啊，赦免我，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把这个金钱放在你的手里，这是你的钱，你过去已经信实的供应，你以后也会，我不要再被金钱捆绑。但是过了，一直要是过，再过两年之后，因为每天都会记账，非常非常忠实的记了二三十年的账，他每天记账就开始淌血，因为他又拿了多少。后来我就发现这样也不行，不能再记账了。我就在我的账本上写了，说神啊，我从今以后把这个账本来奉献给你。我相信从今天开始，你是我金钱的主人，你掌管我全家财务的主人，我不要再被金钱捆绑。然后就把账本合起来，包起来，就放在我的箱子，再也不要去看了。就发现我自由了，我不再被这个捆绑了。弟兄姐妹，你被金钱捆绑了，也许试试不要再记账。神问我说，为什么要先祝福你？为什么要先祝福亚伯拉罕？很简单，神祝福亚伯拉罕，所以让我可以得到祝福。神问我为什么让你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台湾？如果让你出生在印度东北的一个小村子，今天你会在哪里？今天你就会跟你的侄儿对调，然后问阿父嘛，可不可以你帮我？我就会变成那个角色。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你说啊，宣教士很爱人，不是吗？可是我发现我里面其实有那个优越感，种族的优越感。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把他们看低了，我没有把他们看得跟我是一样的。当神这样问我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有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平等的。连每一次同弟兄姐妹，他很爱我寄一些东西来的时候，比如说我很喜欢吃那个蜜饯，就是那个什么化合纸啊，什么东西的。然后我就说，这一包我要分享吗？我想说，如果是我的儿子，我当然会分。可是他们都叫我妈妈，因为他在他们的文化里面都要叫我妈妈，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他们分享？我就发现我并没有把他们对待成跟我儿子一样。神问我，真的是，如果让你出生在这里，那你今天会怎么样？就发现说，其实我所有的种族优越感都是虚假的。我们今天会出生在哪里？有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机会，有这样一个平安和平的一个国家，有这样各类各样的机会，不是因为我比他们有什么好。神先祝福我，使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才发现啊，真的，求你赦免我，我那个种族优越感，那个骄傲都是没有任何的根基的，是非常非常虚假，我应该要全部要破掉、破除掉的。然后也学习去，真的是看见。有一天我们会死，我也不知道我哪一天会死。那我发现我两三年下来可以活的都是神的恩典。那如果我们随时都会死，那我要存这么多钱要干嘛？为什么？为什么不拿来开始造就这些人呢？后来有一次我们，因为我们家常会有很多的宣教士来来回回，印度东北的宣教士或者海外的宣教士来拜访，我们都要请他们吃饭，所以就有很多的宣教士从我们家经过，然后来过吃饭都要付账。付一个账就是要说要分享他们的见证，所以我就是这样，我的孩子能够听到别的宣教士的见证。那经过五六年之后，我其中有一个侄儿，等一下，给你看一下，对，是一个侄儿，就是空空那个，有没有？我不知道啊，那个
他就说，哎，我现在考大学了，然后我就问他，你要选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要选哲学系还是要选英语系？他说选哲学系我很喜欢，可是以后要去宣教没什么用。然后我想，他说我以后想要去宣教，可是呢，要选一个比较有用、实际用的，就是啊，还是选英文系好。我想，那你为什么要宣教？他说，其实我以前很讨厌宣教师。他说，因为每一次我们教会派出去的本地的宣教师回来，都会用乞讨式的方式去分享，然后就是把宣教师讲得非常非常非常辛苦。他说，可是我看到 SIM 的宣教师非常不一样，他们是很优秀的人，可是他们都放下很多很多的，他们可以在这世界上拥有的，他们可以，他们愿意去侍奉者，而且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宣教师的生命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他们觉得宣教师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侍奉，所以我很羡慕他们，我很希望跟他们一样。哇，弟兄姐妹，如果你在那边死掉，我哈，如果我在那边死掉，然后听到这种话，其实就够了。我觉得六年这样子熬下去，死在那里也无所谓。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看见一些弟兄姐妹的榜样，他愿意说啊，主，我很羡慕，我觉得就足够了。你看，那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的恩典了。你看，就是这是其中一个而已。然后呢，后来，我们的，你就知道我们家人有点变化，因为前面的这一个人，你等一下，这个孩子是我小姑的孩子，后来他们家搬过来之后，他就走了。他就跟家里住，那看他回去跟他家里住以后呢，我就跟神祷告。那时候我就已经适应的比较好，大概有四，将过在印度东北有四五年的时间了，所以我就说啊，神啊，我现在适应的比较好了。现在我们家只有两个房间，那个两个房间一间是我跟我先生，另外一间是全部的孩子在一间，所以我现在很会做木工。他以前只要客人来就一直坐床，那后来因为房子很小，就越搬越小，他就做了一个。那个上下床做了四个床这样，那一个孩子走，所以呢还有三个，哎，就还有一个空床，就三个已经是。那另外那个女孩子就是住校，我们还是支持她。所以我说，哎，可能现在有个空床，你可以再多带一个来好了。结果呢，后来这个孩子就说，就打电话给他的伯伯说，我可不可以来你们家住？我就说不可以，因为这个孩子非常非常难带，我知道他，我从六岁就认识他了。他爸爸很早逝，他六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然后妈妈开始从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负责过，所以他抽烟，他喝酒，他说谎，他也不上学，反正他什么坏事都做。所以呢，当他说他要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不可以。我先生说，那你去祷告好不好？我去祷告，神就问我说，那你不是祷告要我再叫你再带一个人来吗？我说啊，真的你又赢了，好了。但是我知道还是会很困难，所以在那一年当中，我头发就白了这样子，之前都没有白头发，他一来就开始白头发，他把所有的家规每一样都打破了，然后他们夜归夜就是出去，然后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然后到几天才回来这样，你也不知道要去收尸，就是这样子的孩子。然后你每次叫他说你要去哪里，要我们许可你才可以去，他就是到了那个地方他就说我在这里了。然后回来喝了酒，他就会吃点什么东西去，这次我们都可以逃得出来这样子。那后来呢，我实在真的受不了，我先生去出差，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说我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时候加上办公室很多的问题，我说我快要疯掉了。他说你要不要去退休，我就一个人去退休这样。然后就在那个退休会的时候，我自己的退休会，他就对我说话，我就不断的读圣经，每一读到就是耶和华作王，世界必不动摇，耶和华作王，世界必不动摇。然后我就发现这是我的问题，我一直在作王，我一直在觉得他的得救不得救是我在我的手中，为什么他如果跟我住了以后回去他还是一模一样，那我脸要放哪里？宣教师家里住了一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啊，那我脸要放哪？然后就发现我很积极的要把他拉进天国，用骂的，用打，没有打了，就是用各样的方式。但是就是发现我没有办法，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让他信主，你知道我意思吗？哇，这些压力就非常的大。神就让我看见， 你不是神呢、欸？是谁可以让人信主？是我，不是你。你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你觉得你可以改变他？你不行，你不能。你要把这个担子交给我。哇，才发现主啊，赦免我，因为我一直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我一直坐在宝座上面，我现在把自己拉下来。就是发现说，真的是神带这些孩子到我生命当中，在这个对付我生命当中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也发现说，是我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是用救世主的方式，就很有责任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而不是因为爱神，而不是因为神要我做，出于爱神我去做了。那因为我在就是什么东西我在做，那做的非常非常的累，好累好累。那有一次我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位。有一对夫妇，他们就在他们全家聚会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就是那个谁来的，连家恩，就是他跟他太太的，也在，我就住在他的姐姐的家里，因为那时候在养病，那时候开刀，然后他们全家在祷告会，我就跟他们参加，然后他太太祷告完就跟我说，他说我就只有两个字，神给我要给你的，一个就是责任，一个就是孤单。哎呀，我就是发现这讲得很准，就是我什么都是其实是出于责任。但是就做得非常非常累。那出于责任是因为我觉得我是救世主，我什么都要我来做，什么啊？不然我就发现我在家里如果没有我，家里就会垮了；办公室如果没有我，办公室就会垮了；这个餐会如果没有我，这个餐会就会垮了；如果神的国没有我，神的国就会垮了。嘿，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心情？有没有有时候这种心情呢？没有说出来哈、哦，但是也许压根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机在做事。那这样的重要一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的累，因为就靠自己在做。而不是因为我爱神，神激动激励我用他爱去侍奉。所以弟兄姐妹，从宝座上下来，我从宝座上下来之后，我就发现哇好轻松哦。我现在做任何的事是出于爱神的缘故，而不是因为责任，而不是因为我要做王，而不是因为我是救世主非我不可以。我先常跟我讲，哎，不要有那种非你不可的心态，我都听不进去。一直到这个孩子来了，神真的光照打了一棒，发现真的不是非我不行，这个孩子的能不能得救在神的手里，不是在我的手里。一样，后来我还是叫他走了，因为我觉得他待在我们家里就是不好，因为他一直觉得他可以自欺欺人，他可以欺骗我，他觉得，但他就在自欺，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还是回去，你改变了，你就可以再回来。等到你改变了，你再回来。我承认我没有办法改变你。然后呢，又有另外一个很深的学习就是。草木和接着学习的建造，因为那时候神又光照另外一件，其实神的光就像剥洋葱，一个一个慢慢来，他不是一次给我看很多的问题，要不然我全部都打了这样，而是一次慢慢很温柔让我看见。我不想太久啊，那对不起，我们用今天用非洲时间啊，还是用印度东北的时间，不好意思。哎，如果你真的是时间呢，就跟我举手好了。然后神就问我问题说，为什么你一直在外面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快乐，你只要回到家里就非常非常愁苦。从以前在加拿大，我有孩子以后就开始这样，因为没有孩子之前，我就是哇像单身宣教士一样到处就是教导啊讲道，就非常非常快乐。有了孩子以后就被全部被绑住了，然后就什么都不能做。我前阵子跟我讲说，那你去教书，你去讲道，我来带孩子好了。我说你也不行哦，这样人家会怎么讲呢？但是我有一次在加拿大的时候就发现我真的是疯到一个地步，就抱起我的孩子在那个小的厨房室里一直摔瓶子这样子，然后就骂他说，你把我脚也砍，你把我手的也砍，你还要吃我一块肉是不是？因为我就发现他就一直哭，我就是受不了。然后先生问我，你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是你的孩子。然后发现到印度以后还是一样，我只要到出去讲道就生龙活虎，就非常非常快乐，一回到家就像气了啤酒一样。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我会这样？我就想到，当然在外面很快乐啊，因为在外面有人鼓掌啊。在家里你做得好都是应该的，做不好之后才有人念，而且在家里就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在外面人家看到都是我光鲜的一面，就是非常棒的。然后每次给人家看到，就哎呀，新教授真好，谢谢，好舒服啊。然后就发现，其实我到底在服侍神还是服侍我自己？其实我要得的是人来的称赞，多于神来的称赞。我看重更看重的是人的掌声，而不是神的掌声。其实我发现我所做的一切，其实为自己做。我才发现我过去十几年所做的一切，都是草木和接的工作。
我就突然觉得哦，全部烧掉了，等于说一把火就烧了，我就发现哦，当我的动机是不对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就是草木和街的。就像法利赛人，我现在了解为什么耶稣这么痛恨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给人看的，就是为自己的。我才发现，原来我跟他一模一样，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感谢神，我就又谦卑悔改，跟神说：“神啊，从今以后，我不要再做任何事情是为自己做，我再也不需要人的掌声，因为其实我需要人的掌声，其实为什么哈？我就发现，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价值在哪里。”我需要人的掌声让我看见我是谁，我就发现其实从小长大就是父母用有条件的爱爱我们。我想每个人的父母都是不完全的，如果你的父母是基督徒很小心，大概这个问题就比较少。那不是基督徒父母不是基督徒，这个问题可能就很大，就是如果你表现好他们就会哇很高兴，你表现不好啊就会责备或者怎么样。所以从小我就变成一个很成就取向的人，就用成就来换取父母的爱，不是吗？所以当我信耶稣以后呢，就要用成就换取上帝的爱，不是吗？就是这样带过来而已，就换了一个偶像拜而已。后来就发现原来是因为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在神的里面是被神完全无条件的爱的。神就让我看见是当你是坦就是坦在那里什么都不能做很忧郁的时候，我还是爱你。当你是真的是一无是处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遍体鳞伤一无是处的时候，我还是这样接纳你。我才发现我真的被神的爱触摸了，可以被真的接受，神是这样无条件的接纳我，那我就不需要掌声了，有没有掌声就无所谓了。从今我不用去看的是人的掌声，而是神。那当我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找到那个安全感的时候，我就不需要那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看我。你们我今天讲完到你跟我握手要不要跟我说很好，对我来讲就无所谓了。你看，那就可以在神的里面很安息。当我在神的爱里面真的很安息的时候，就发现啊好轻松啊，要不然你就好累了，真的。然后另外一个学习就是我先常跟我讲，你儿子就跟你一模一样哦。为什么？因为我儿子我只要跟他讲去洗头不要去，我要我讲什么他第一个就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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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现在就说他就是跟你一模一样。我现在跟我儿子跟我说，哎，你知道我有一点智慧，我也有一点智慧，你知道吗？你听得清楚吗？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也有一点点智慧呢？意思是他每一次只要提什么，我一定第一个反应是 no， 因为我觉得我比他聪明，我比他好，我每个地方每个部分都比他优秀，所以我非常不顺服。然后有一次我真的看，后来当我儿子十岁以后，就看见说真的很惨呢，我现在我儿子怎么这么不顺服？然后有一次读一本书，我就看见真的看见是孩子就是我父母的镜子，孩子所有一切是跟父母学的。我才发现神就问我，你的儿子像谁呀？我就想说哇真的是像我，因为我很不顺服我的先生，所以我儿子就学我，因为我不顺服他，那 我儿子为什么要 尊敬他的爸爸呢？因为妈妈不尊敬爸爸，所以儿子也不需要尊敬爸爸。那妈妈不顺服爸爸也不尊敬爸爸，那儿子为什么要顺服我尊敬我呢？所以这是我自食其果，就是你傻的是什么就是收的是什么。后来我就跟神认罪，我说神 OK， 我就跟我儿子认罪，跟我先生认罪，我跟我儿子说对不起孩子，我在过去非常非常的骄傲，我错了，我没有按照圣经的话去做，所以我一直很没有尊敬爸爸，我没有顺服爸爸，但是我现在悔改，我现在要开始学习尊敬爸爸顺服爸爸，我们一起学习好不好？他就跟我点点头。所以有时候呢我开始不尊敬爸爸又出现的时候，就说嗯不可以这样讲。甚至有时候我在跟别人讲他爸爸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说妈妈这样讲爸爸不可以。他学的比我还要快，哼。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办法顺服你的父母，赶快学，赶快学。如果你没有去顺服你的先生，赶快学。但是要顺服先生每一件事其实很难，因为我都还觉得我先生做的决定很糟糕。有时候还是觉得我会觉得听我的会比较好。但是很神，有一天就问我说：“你相信我在你家掌权吗？”我就在想，哦，对哦，
我一直觉得我被我先生带着这样跑来跑去，跑了这么多的国家，然后每到一个国家还要搬来搬去，搬来搬去，我好累哦。都是因为他，我才受了这十几年的苦。但是神这句话就打醒我，就刚刚我看见，如果神不许可，我现在要做什么决定也不可能，不是吗？那我一直觉得是我现在在做主，一切事都他在做主，然后我就在受苦。后来才发现错了，如果是神在掌，在我的家的上面，神在掌权的，所以我就说好，神，我就相信是你在掌权，我就现在就再也不会去念我先生，都是因为你我才这么受这么多苦。但是我现在还会另外一种祷告，就说神啊，那如果不是你的，从你来就千万不要放在他脑子里面，好不好？我还是不太信任他。因为我现在常常跟我讲，这次我们在讲要回来有安息年，他就会说，哎，我们去马来西亚好不好？今天跟我这样讲，他就开始查马来西亚。哎，这个只要有什么？第二天他说，哎，我们去美国好不好？所以他讲马来西亚，我想，哦，马来西亚怎么？我就开始计划了。第二天换美国，我又开始计划了。到第三天换哪里？换英国，我又开始。我每天都这样子在脑子里面，在四个月前不就一直这样跑，我好累。我还跟他说，哎，你可不可以真的想到很清楚、很清楚，又再告诉我？后来他说：“那你回来台湾，我说不可以。”他每次讲什么都不要。后来他说：“那你去祷告好了。”后来祷告，我就说：“好，那还是回来好了。”这为什么在这里？然后，其实我先生是跟我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不仅是文化有非常大的差异，他的个性跟我非常非常大的差异。大家讲，他是最后一分钟的人，我是那种一个月前要计划的。还有一个，他是非常随性的人。随性，你听懂哈？他什么都要有动机，他才会做。我跟他说：“你可不可以？我在带小孩，你可不可以帮忙去收一下衣服？你为什么要叫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呢？你起床我很忙，我在煮饭，你可以帮忙折一下被子。你为什么要叫我做不喜欢做的事？我在叫我做什么事？我没有动机。”我就想说，天哪，还好你不是太太，不然什么都要等你有动机，那全家就饿死了。然后他就是坐在电脑前可以坐24个小时的人。他以前在肯尼亚的时候，他是工厂主任，我们工厂是从零开始，所以他就坐24个小时这样，从今天晚上坐到明天晚上，就是他可以坐这样，然后拿饭去他忘了吃，我拿到送到办公室他也不会吃，我家在楼上这样。送到那里去的，然后第二餐再去收旧的饭回来这样，然后我真的很受不了，但后来他就颈椎骨刺、腰椎骨刺这样，还是不改。后来我真的是每一次跟他吵架，到晚睡，有时候2点，我就半夜起来看，12点还没睡，我是那种准时9点就是睡觉的人，12点还不睡，起来又起来，2点还不睡，又起来，4点还不睡，所以你说我有没有睡？其实只要不睡，我就没有办法睡啊。然后我就常常跟他吵架，因为他只要不睡觉，我就跟他吵架。后来神有一天就问我说：“你觉得你先生的恩赐是什么？”我说：“很清楚啊，他就是写作的人啊，写作写诗，他是诗人，你知道吗？”后来我回答完之后，我才发现，我想哇，我现在是诗人呢，我怎么会嫁了一个诗人？然后我一直在要求他成为一个行政人员，8点钟做什么，10点钟做什么，12点要做什么，早上晚上10点一定要睡觉，一定要这样。可是诗人是不这样，诗人叫凭灵感，灵感一来就咻。我想了解原来为什么他每次说 I can't stop， 我没有办法停止。叫他来吃饭也说，你不要，你们先吃，我没有办法停，因为我现在灵感来，一定要弄完，要不然灵感就会跑掉了。后来就想，好吧，那就他是诗人，就让他当诗人好了。我不能把他变成一个行政人员，他也没有办法变成一个行政人员。后来就接纳他的本相，后来就和平共处。他的不管他几点钟去睡觉，我就不管他，我就去很快快乐乐去睡觉，这样后来就很快乐。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很希望改变我们的另外一半，我很喜欢改变另外一个人，可是不可能。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我要把他改变成我的样子，我的样子并不。我是一个罪人呢，而且我们的恩赐、我们的个性都不一样，我没有办法，我不能，我不应该把它改变成我的样子。可是我们都有这种
倾向，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种问题，赶快悔改。好，最后一个学习哦，还有一个学习就是要去不要去取悦人，而是要取悦神。刚刚讲到说，我基督教我回来台湾，我说不要，因为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害怕回台湾的人。为什么？因为以前的经验，每次回来一个月两个月就是死掉的经验，就被压榨，榨到干这样，这回去还在这休息一个月。这几乎通常行程都从中早上八点一直排到晚上十点，排到我后来就是没有办法呼吸这样。我每次我连回来开到那个月都排到这样子，我躺在病床上，人家来找我协谈，是这样子的。后来说我绝对不要回台湾，我一定会死掉。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我很怕回娘家。哦，对不起，这是我妈妈。我非常非常害怕回娘家，因为我回家，我妈妈会从头嫌到尾。不管我带的是什么东西回家，不管我穿的是什么东西，不管我有没有给钱，他可以从头念到尾。反正我就后来就发现，我就很害怕回去，然后不管我做什么事，他都可以骂。后来我就发现，神就问我说：“你到底在取悦谁？”我就发现我很辛苦在想要取悦我的母亲，可是我失败了二十几年，我信主几年就几年了哈，我从来没办法取悦他。后来才发现说，为什么没办法取悦他？因为我考上北一女的时候，把他们带到天上；再考到阳明，又念到研究所，就带到更天上去。然后后来我就信耶稣，要信主以后就要去服侍神，然后他们就从天上就掉到地上，然后又要去非洲，就掉到谷底。所以他没有办法接纳我的信仰，他没有办法接受我侍奉神，所以他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不能接纳，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讨。被我讨他被我取悦，后来我想说那就算了，就不要取悦他。可是这样我还是要回家，怎么办？后来神就让我看见，你就要取悦我，那我怎么取悦神？这怎么合在一起？后来就发现说，那我要取悦神，要做神要我做，那神要我做什么？神说我爱他，那你要我你就去爱他就好了。是用神爱我的爱去爱他，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就发现，我每次回家是因为我要去用神的爱去爱我妈妈，因为神爱他，神要我去爱他，就这样，就发现哦，好轻松哦。就我做了任何的事情，我给他任何的礼物，都不是为了要那个动机，都不是为了要讨他喜悦，而是因为爱他，因为神很爱他，神爱我，就这样，就发现好轻松。然后很奇迹的就是神给我恩典，就是就发现我妈妈念的好少了，现在，然后还会夸奖一下，从来没有夸奖过我了，现在会夸奖我。然后另外一个学习就是谦卑哦。刚刚讲说家里有十二的问题，在办公室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办公室，反正你们有工作的人都知道，就会有问题。然后就有发现有一个人非常非常难缠，到一个地步连办公室的灵修我都不要去了。然后我就天天都在神的面前告他的状，我说神啊，你看这个人多糟糕，多骄傲，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神就问我一句话，那你呢？后来就发现说他很骄傲，对。可是为什么会觉得他很骄傲？如果是一个很谦卑的人，我根本不会有问题嘛。一个谦卑跟一个骄傲人在一起没什么事，对不对？可是两个很骄傲的人在一起就很多问题，不是吗？那是因为我也很骄傲，所以他的骄傲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困扰。所以呢，我就学习，以前我都觉得所有的关系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错，现在神让我看见所有关系上的问题都是一个镜子。神要让我学习，我里面有骄傲，神就把一个有骄傲的人带到我旁边。我很不知道感恩，神就把一个很不知道感恩的人放在我旁边。我有什么样的问题，神就把那样有那样的问题在我旁边，所以我才看得见我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办公室有任何的问题，先检查一下自己。所以这些年来学习的很大，就是学习降服于神，把任何的事情就是真的把自己的主权交给。到一个地步，我每天祷告就是神啊 ，Do anything necessary in my life just to change me。我把我所有的主权都交给你，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来改变我，让我可以像耶稣一样。我把所有生命的每一个部分的主权都交给你，然后求你来光照我，让我看见我还有哪些部分是还不讨你喜悦的。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一个生命。那但在神的恩典里，我不断的降服，不断的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以至于我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有越来越多的那个耶稣所赐的那个丰盛。所以弟兄姐妹，宣教士的生命不是一个完美的生命， 是神很怜悯我们，带我们到一个很异文化的地方，凸显出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人的问题。那我觉得是神的恩典。那神，如果我常常想，如果我是神，我早就把谢丽娟给弃绝了，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配做宣教师，根本不配啊，对不对？这么糟糕的人。但是真的，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看见神的忍耐宽容，神的恩典。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是神的恩典，我今天可以跟大家这样分享，就觉得这是神带我走过来，让我看见我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那也愿意去鼓励你们，因为也许这些也是我当中的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也许你的问题跟我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降服于神，神可以开始更新改变你。那 下面事工的部分就不讲了，就是稍微简洁，就是说看见神在过去六年当中 的恩典。当我经过这么多的破碎，这么多的重建，生命当中很多的问题当中，神还是恩待我们，不断有宣教士出去，每一年都很多的宣教士出去，到现在有六年的时间，有31位的宣教士，那都是神的工作，我们没有一点任何一点可以夸口。今天任何我们能够看见的，其实都是神的恩典，而神让我从他们身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学习。刚我跟你讲说，我对印度的人看起来就觉得我们比他们优越，但是我从这些宣教身上看见，他们比我优越太多了。他们比我优秀太多了。刚刚只讲了一个例子，他其他很多就讲，再讲一个例子就好，就是一个老的夫妇，他们本来去中国，58岁要去中国，人家说不行，你没办法学中文。后来他们就说，那任何地方我都去。后来就找一个最容易的地方，签证最容易的地方就是南苏丹，就最困难的地方，他们就去了。进去3个月学语言，那个地方就打内仗，他就要逃命。然后回到肯尼亚以后，被派到另外一个定点，还到10天就打内仗，他又逃命，又出来，再派到另外一个地方，不到几天又打内仗，又出来。我就跟他说：“那呀 ，uncle， 我们就叫 uncle， 你要不要，你们要不要回来了？因为其实他那种每一次经历这样的内仗，其实非常大的创伤。说你们如果现在回来，没有人可以跟你们说什么啦，就是如果你愿意回来，没有问题。”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现在是南苏丹人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他们？现在是他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他们？然后到去年，去年的时候他们又出来退休会，在退休会5月的时候他就心脏病发作，在肯尼亚。他心脏病发作还好是在肯尼亚，是送到医院去，在开刀床上又一次的心脏病，他差点死掉。所以他稍微好一点，我打电话给他说 ：“Uncle， 你现在要不要回来？”他说：“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弟兄姐妹，他已经60几了，经过这么多的内战，经过这样的疾病，他可以回来了。但他说：“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我要把这个任期做完。”他在盖重建学校，因为那学校经过非常大的，就是被打仗就被敌军拿走了。他现在重到一个地方开始建一个新的学校，他说我要把工作做完，他就很忠心的把他那个任期3年的任期做完，他才回来。所以我从他身上真的学习什么叫至死忠心。大家都跟他讲，你就是在家里当阿公就好了，就享福就好。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很少人不信主的，可是这些不信主的家人每一年3次我们安排，他是宣教部主任，他们整个宗派的宣教部主任，每一年3次去探访传福音，听都听了不要听了。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连一次福音都没有听过。他说我跟这些年轻人讲，去宣教去宣教，没有人要去，那我自己去。弟兄姐妹，我们有太多东西我们觉得舍不下。你的生命今天是继续为自己活吗？还是你愿意把主权交出来做神啊？我愿意把生命奉献给你，把生命奉献给神，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最棒的事情。神会在我们身上开始更新，开始改变，让神做主是一生里面最美。我们记得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慈爱，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在我们身上有说不尽的恩慈、怜悯、宽容、忍耐，我们感谢你。你不仅让我们得到你的救恩，你也要继续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荣美。你要应许给我们那样自由、那样丰盛的生命。
主耶稣，求你自己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把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主权都交给你，让我们可以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说主啊，你是我们的主，请你坐在宝座上，求你来光照，求你来帮助，好叫我们可以被你更新改变，让生命当中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价值观要被你改变，要我们 这个人可以越来越加的像耶稣基督，就好像我们在所在的地方就可以像盐像光一样成为众人的祝福。主耶稣，我也求你自己来对我们弟兄姐妹说话，让我们可以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爱你的缘故来做的，而不是为自己做的，好叫我们把安全感放在你的里面，好叫我们愿意在你的护照上面来回应你。主耶稣啊，你说你要去，你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去十万年做我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按我所吩咐你们就要教导他们遵守。但主耶稣，在这世上还有6700个民族是还没有被福音所挤的民族，主啊，求你自己来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舒适圈，走出我们的舒适圈。主耶稣，求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弟兄姐妹，当你在祷告的低头祷告的时候，我要问你，你愿意不愿意把你自己的主权交给神，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活，而把一切的主权交给神，让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主掌权，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做更新改变的工作。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为你祷告。谢谢，还有没有？谢谢，请放下，请放下，还有吗？谢谢，请放下，还有吗？天父，你看见每一只举起来的手，你宝贝他们，愿你自己来，就他们所愿的，进入他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部分，来在他们生命当中掌权。主，让他们可以成为你要他们成为的样式，好叫你在他们身上得到荣耀。我要再问你们第二个问题，你愿不愿意把回应神在你身上的呼召，也许在你的职场上，也许是在成为全职在台北，在台湾或者哪个地方，或者也许成为全职成为一个宣教师。如果你愿意侍奉神，用各样的方式，用神将要引导你的方式去侍奉神，不管代职，不管全职，甚至是宣教，如果你愿意，请你把手举起来为你祷告。谢谢，请问还有吗？请放下，还有吗？谢谢，还有吗？谢谢。亲爱天父，你看见每一只举起来的手，我谢谢你，谢谢你赐给他们柔软的心，愿意来回应你。我感谢你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你，主，你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有非常美好的计划，愿你在他们身上的计划都能够成就，愿你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在你的时间当中你自己来引导他们，当走什么样的路，要在什么样的地方侍奉，应该送什么样的装备，要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去。所以说，我求你赐给他们有属灵的导师，可以陪伴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好叫他们在属灵上，在身体上，在各样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上都可以做好准备，甚至在所在的地方，他们现在所在的学校、职场、家里就可以开始服侍你。主，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你而做的，主耶稣，求你自己帮助他们，好也吸引每一位，让他们快跑跟随你，好像有个渴慕神的心，饥渴慕你的灵，叫他们每一位要来在你里面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成长，好叫他们所在的地方，所要到的地方，他们都要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放在你自己的手中，恩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